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李弟兄来到我们零点繁星节目做客。在上一周我们讲到大卫少年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有他中年时期流亡的锤炼。但今天呢，我们邀请李弟兄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王冠上的诱惑。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大卫是如何被高立成犹大的王，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
当扫罗王死了之后，因为以色列人群龙无首，也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也战死了，家中呢也没有可以继承王位的。这时候当然扫罗王他们家族的在百姓当中的地位也很下降了。这时候呢，大卫在经过那么多年的逃亡，以及他的事迹在百姓当中已经得到了百姓们的认可，所以当扫罗王一死之后，首先他的族人犹大族就推举他做王，一个是大卫王，一个是扫罗王的另外一个儿子所立的王伊士波设。他跟伊士波设分治天下，当然伊士波设所管辖的地盘呢有十个支派，那是主要的以色列地的大部分的土地。大卫家呢只有他的族人犹大族裔是支持他的。伊士波设是个傀儡，其实他扫罗家的政权落在了他们的元帅贾尼尔的手里边。所以呢，就是贾尼尔呢跟大卫王谈判，所以要把扫罗的家给大卫。但是呢，大卫的元帅约甲不干了，一山不能有二虎，两个元帅谁伟大？我估计约甲有这个私心，所以呢就设计把贾尼尔杀了，就为这件事情给约甲留下了祸根。大卫这一辈子要杀约甲。跟约甲立下盟约是大卫的决定，但是呢，约甲作为一个元帅他就可以破坏掉，可以把那个贾尼尔给杀了，他把王还放在眼里。约甲确实为在大卫的征战当中，在大卫建国当中功劳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不能亲手杀他的原因，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一定要把他杀了，因为大卫看到了约甲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平时的话呢，他可以很忠心，贾尼尔如果说归顺了大卫，跟扫罗家合并了，那么贾尼尔就功劳很大呀。约甲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这个时候约甲就会做的一个动作，要消灭对方。这在生活当中哈、常常发生啊，这人性啊，人看人呐、就在这个小事上，你感到哈、这时候大卫并没有受威胁啊。当贾尼尔死了之后，那个扫罗家就势就弱了，就没有元帅了，谁都可以宰杀他了。这种情对大卫是有益的，但是大卫依然从中看到了约甲的威胁。约甲他的忠心是有限度的，是在不威胁到他的地位的前提之下，只要威胁到地位了，他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样人威不威胁？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平时都好好的，什么都看不透，但是在关键那一点上踩你一脚，我们常常发出感叹：看不透人呢，人心隔肚皮啊！说的就是这种人呢、但是实际上，我常常跟弟兄们分享的时候，从圣经如果说我们去领受智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和华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大卫就善于抓住这样的一面，然后把它记在心里头。他不是马上行动的，他记住这个事情。他也不是不用约甲，约甲给他做了一辈子元帅，他也没换他。他知道他在位，约甲会顺服。但是他已不在，约甲就有可能造反。他儿子就受祸了。 所以他叫所罗门一定要杀了约甲。
对，李弟兄也想说一说大卫他犯的这些罪，他如何得罪了神。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呢，大卫做了王之后谋害乌利亚，他就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犯下罪行，得罪了神。在约翰一书上面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大卫他也没逃过肉体的情欲，他犯了罪，那上帝是不是也给他教训，也惩罚他了呢？
当然了，这个大卫在这一块，在他的人生当中呢，是一个极大的污点。可以说呢，犯的罪没有比这更大了，因为这个分是两样罪，一个是通奸，一个是借刀杀人，流了义人的血。因为他的手下乌利亚是一个忠臣，是一个忠臣，在外打仗，过去古代的规矩是不能回家的。乌利亚呢，受他的命令回去，其实他是想掩盖这个丑事儿，想让乌利亚跟八十八同房，这样就掩盖了。八十八怀孕这件事情，结果乌利亚恰恰就是很忠诚的。他认为，将部队在前线打仗，王召我来，我是不能回家的。所以，即便王让他回去，他也不回去，住在帐篷里边不回家。那大卫一看他的计策没有实现，那就让乌利亚拿着他的亲笔手信交给他的元帅约甲，让约甲将乌利亚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借着敌人的手把乌利亚给杀了，元帅约甲清清楚楚这件事情。你看人心诡诈啊！约甲在圣经里记载很多他忠心的事情，他敬虔的事情，对耶和华的尊崇。可是他在扫罗家的元帅加聂尔身上，一二是在这个乌利亚身上，都表现出他的丑陋。他拿了大卫的手信，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大卫想让乌利亚死。然后呢，他就派乌利亚到了前线。按理说，当他那个这个鸣金受兵的时候，他应该要配合前面的最前面的人一起都救回来。不，他不，他把兵收回来以后，就留乌利亚在前了。这是兵的用兵大忌。他明白，如果叫王知道以后呢，他要受惩罚的。他就这么做，因为他一定要让乌利亚死。那可能凭着乌利亚的勇力啊，他是勇士嘛，凭着他打仗的风格啊，可能敌人让他死不太容易，但他勇敢呢，对不对？善战嘛。所以他用一个计策，把乌利亚放在一个险境里边，敌人把他杀死了，然后手下就不干了，手下就说：“说元帅，我们这么做，那王不能发怒啊。”约甲就派人回去了，告诉大卫王他是如何做的，你告诉手下人，你这么说就可以了，王就喜悦了。大卫一看，放心了，事情解决了。哎呀，这个人呐，这个险恶得有多深呐！你看看王权呐、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发现一些事情哈、啊，你不找不到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啊，就发生了哈、啊。你看背后的诡诈，老百姓不知道啊，只有神知道，只有神所差派的先知，先知拿单，拿单是先知嘛，神启示他嘛，知道这个秘密吗？就派拿单去了，接了大卫，你做了丑事，你做了恶事。大卫听了，扑通就跪下来。我在想啊，如果拿单不去，大卫能跪吗？是否还要继续掩盖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拿单怎么知道？拿单把话一说出口，大卫立刻就跪下。为什么？他知道神发怒了。没有人对拿单说，拿单怎么知道？神有时候也是怜悯人的。如果拿单不出现，大卫是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有的时候基督徒，有的时候啊，我们受了一些苦，有一些挫折。其实我常想啊，作为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该怎么如何去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事儿？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事儿，我们怎么看待？其实我们要摸摸心，从心里边去着手。这里边心呢，安不安？我们里边的东西有没有偏差？这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徒身上我们镶有圣灵嘛，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呢有责备的声音嘛。当我们不漠视我们心中的那种感受的时候呢，或许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或者真的有机会在神面前。扑通一声跪下，有这个可能性。不管以后有多大的结果，我相信当大卫跪下那一刻，神已经原谅他。但是后面的那个经历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大卫该受的，大卫的命是保住了。大卫与八十八这个故事啊，其实是给很多基督徒带来很多的一个警示。因为大卫他松懈了，王冠他是一个荣耀，大卫多勇敢， 当他建国之初，成为以色列的王之时，圣经里写了很多他征战的事情，可以用啊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来形容，并且后来也发生了他的勇士们击杀这个巨人的故事。可能是哥利亚的兄弟都是巨人，以色列的仇敌纷纷都被制服了，他的疆域迅速的扩大。
在诗篇24篇，大卫的诗写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
来吧，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吧，我们一起来奔雅各山的巅，更高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有更高更远更宽广之处。来吧，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来吧，我们一起来奔雅各山的巅，更高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有更高更远更宽广之处。起来奔雅各山的巅，更高更远更美好的地方有更高更远更宽广之处。耶和华的山他超乎众山，耶和华的山他过于万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有时上帝会让我们面对严峻的环境，让我们学习信靠和顺服他。
约拿书二章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人往往在这个时候也是很最危险的时候，你说哪个基督徒不向往安逸的生活？我们哪个基督徒不向往平平安安的每一天过好日子？但有的时候在一些安逸的日子过久的时候，很有可能松懈。大卫就是这样子的。前方的战士在打仗， 大卫在宫中睡觉，睡到的太阳平息，什么意思？落山了，太安逸了，大卫松懈了，觉睡到那个程度，说明他的已经放松了自己，伸伸懒腰，太阳平息了，哎呀，啊，红太阳光落山了啊，好了，伤疤忘了疼，都是一样的，人的感觉是很短暂的。我常想，我涨工资，啊，老板给涨工资，哇，好高兴啊，俩礼拜就俩礼拜完事儿，找不到感觉。没有喜悦都没有了，或者说曾经受了一些苦哈，等过去回来以后，很快那个感觉淡忘了，没有了，找不回来了。人都是这样子，大卫就在这样的一个松懈当中犯了罪。你说大卫不懂律法吗？我相信大卫他从小就受到律法的教育，他很熟悉律法。你看，从他的大卫是先知啊，他的诗篇里边充满着预言，对不对？那么他里边那个诗篇里边充满着律法的精髓，他对律法非常精通。难道不懂十诫吗？我把十诫看作是律法当中的宪法。你懂律法的，难道十条背不下来吗？奸淫这种事情在律法上，就在十诫当中，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的儿子所罗门很有智慧，我们的智慧书都是他写的，对吧？你看所罗门用举国的财力为耶和华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他在圣殿建成之后，那个祷告，哇，好几章啊！那个祷告。神的律法多熟悉啊，完全明了神的心意。可是他最后把偶像请进了家，他请进来的，他的后宫偶像林立，而他自己亲手在以色列的山上立起个高大的偶像，直到以色列人灭亡还在那立在那儿，以色列人拜，这就是所罗门，大卫也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不管人的知识有多少，不管人对人的认识有多么深刻，当一个人落入了欲望和利益当中的时候，他的心是瞎的。这对这个时代、对这个世界的人同样如此。这就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很精明的人为什么做傻事呢？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很多骗子啊，你看骗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骗的很多。难道他们没有智慧吗？我们在寻求智慧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当我们被利益牵引的时候，当我们被欲望所牵引的时候，再多的知识、再多的金钱也是没用的。人还是瞎的，瞪眼儿做蠢事，这就是大卫，这就是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当中说，没有一样他不享受的，没有一个女人他不享受的。他后宫有好几百位嫔妃，各国的公主啊，都是各国的公主。请问他进去了能出来吗？大卫为什么在八十八身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在他以前，他娶了多少位妻子？从他的原配开始，亚细暖给他生了儿子，然后呢，亚比该，那敬重这个女人的意。用他的一己之力，那他知道大卫的意啊，拦住了大卫，也让大卫免了流人血的罪。所以说呢，拉巴一死，他就马上就娶亚比该为妻，对吧？后边又娶了好几位妻子，随着他的地位的上升，随着他的王位的巩固，他的老婆越来越多呀。最后走落落入了连人家的老婆都抢，这就是大卫习惯成自然呐、啊。在那个王位上，为什么说是他的王位皇冠上的诱惑呢？一个人坐在那个高贵的位置上，周围满了肯定有阿谀奉承的人，他应有尽有，他要什么会有什么。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慢慢的他就看不到了，他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应该的，所以呢，他的心就放松了。这就是大卫啊，你看他在最难的时候呢，越发的敬虔，越发的爱神，写了好多诗，都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写的。
对，其实也提醒我们啊，就是说在我们人生顺境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警醒，不要忘了神的恩惠。所以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一颗知足的心。刚才李弟兄讲到大卫他在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犯下的这个奸淫的罪，但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好像又开始犯罪。他为了显示自己就取得了多少的成就啊，开始数点百姓了。所以呢，神呢又开始用瘟疫击杀了7万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大卫做了这么多合神心意的事儿，但是也看到大卫的他那个内心的一些软弱。李弟兄，最后为什么神还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合神心意不是因为大卫的行为，是因为大卫的诚实。大卫唯有持守在神面前不隐瞒，说自己错了就错了。立即承认，这是大卫的优点。大卫说他的罪比头发还多，他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他唯一宝贵的地方就是诚实，有罪就承认。 大卫的一生呢，犯了很多次错，包括刚才讲那个八十八的故事。他的先知拿单去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卫立即就承认了。那么拿单说，耶和华已经原谅你了，但是你的惩罚不能免。为什么不能免呢？因为你是王，免了你的惩罚就是给别人带来的口实，你会让人民犯罪。都犯了这么滔天的大罪都没有事儿，那老百姓不就是作恶吗？作恶完之后跟神承认一下就完事儿了吗？都没有后果。圣经说基督徒这叫故意犯罪，因为有救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犯罪的时候有这样的借口，反正耶稣已经救了我，他的宝血遮蔽了我。那圣经保罗说提醒众人不要故意犯罪，如果故意犯的那麻烦了，那是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一定要摸摸自己的心，有些是不由自主的，没关系，向神承认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要是利用救恩去犯罪，反正我有救恩了，我做什么都无所谓了，那就没有救恩了，那就是在神面前有诡诈，这是本质区别。大卫对罪的认识是深刻的，他真心的认罪，真心的悔罪。这从什么地方？这从他在犯罪之后，在与八十八通奸之后，他所承受的那种痛苦的经历当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他真的认为他所经历的那些痛苦是该得的，所以呢说呢，他可以原谅所有曾经害他的人，令他伤心的人，包括他的儿子加沙龙。那后来他儿子造反，他都想赦免他嘛，不想给他定罪嘛，就他的元帅出于私心把加沙龙杀了嘛，因为加沙龙还活着，也那个元帅约基亚可能就有威胁了。所以呢就是大卫就是诚实他这一辈子。所以说呢，圣经有句话，神啊，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我该受的，因为神你诚实，所以你知道我犯罪，你该惩罚我，我受着。在一些环境当中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自己，是啊，你惩罚的对，就像我们的父母教育孩子一样，什么时候父母最生气，硬着脖子，我想神也是一样的心情，你说认个错低个头就过去了，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子的，硬着镜像。神实际上就有时候借着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清了自己，在基督耶稣里你有一个焦土，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有血有肉当中，这个肉体当中的东西啊，有的我们一辈子是克服不了，但神呢纪念我们在他面前所有的诚实，将我们内心当中的真实呈现给神。我相信这一点，大卫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包括他数点百姓。他为什么数点百姓？你可以说大卫骄傲，因为元帅约甲都劝他，你不要数点，你的势力难道耶和华不能供给你所有的势力吗？用得着你数点吗？连他的元帅都认为这是不对的，这大卫就是不听啊。人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他啥都不听。所以呢就是当大卫数点百姓之后承受祸来了，他知道突然发现自己受祸了，立即在神面前认罪，但是神依然让他受罚。我觉得除了八十八之外，再就是大卫数点百姓显出他的骄傲，神让以色列人当中死了七万人，就是告诉大卫你的势力我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另一方面我觉得神不仅呢是使用了大卫暴露大卫他的骄傲，更重要是在提醒以色列人整个民族。所以说呢，神让以色列人死亡也不是无辜的，里边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警醒，这也直接挑起了大卫对耶和华的尊重。因为当时他们耶和华的刀呢停留在那个禾场上面止住了嘛，因为大卫率领众人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嘛，耶和华的使者刀就停住了嘛，就在那禾场那个地方后来立起了圣殿。所以说历史事件有很多呢都不是偶然的，在神手中它都有必然性，它都是对人呢哈，就是一些行为它有一些指引，它告诉人世人有一些事情。尤其是大卫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身上，他给后人带来的是一种警醒，是不断的通过大卫身上他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一些什么事情。连大卫这样敬虔的人，这么懂神的人，他都能够落到那样的境地里边，他所承受的痛苦是这个世上呢没有什么人可以承受的，更何况是你我呢？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可以击杀歌利亚吗？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在流亡当中依然还对神抱有一丝盼望吗？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可以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勇敢的征战吗？但是大卫在他松懈的时候依然会犯罪。所以主耶稣呢曾经连续五次告诫他的门徒，你们要警醒，他随时都会来。那么今天此时此刻耶稣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怎么准备呢？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吗？神是预备我们的心，诚实的把我们的真实的自己摆在神面前，交给耶稣，这是你的预备。
特别感谢李弟兄精彩的分享。从大卫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软弱，也看到大卫的年轻时候他英勇善战。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在流亡时期啊，他对神的那种信靠，他愿意把所有的处境都交给神，愿意让神来掌管他前面的道路。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在得到王冠之后，开始有淫乱、骄傲，都在他后面的人生当中都显露无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是特别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来信靠神？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又如何的要存一颗谦卑的敬畏的心，来好好的来服侍神？在大卫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每个人生命的写照。以赛亚书二章三节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去雅各上帝的殿，他必教导我们行他的道，让我们走他的路。感谢神，追寻大卫的一生，我们学到了很多属灵的功课。谢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体贴柔情。